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郭丽蓉被网判1年8个月，在看守所遭受迫害；黑龙江张淑敏被暴力绑架的经过；原江苏省610办公室主任柳玉祥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郭丽蓉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19年7月10号，她被成都市成华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2020年10月20号，被成都市成华区法院网判1年08个月，在成都市看守所遭受迫害。她于今年3月10号回到家中。郭丽蓉今年60岁，原成都前锋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郭丽蓉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冤狱4年。2019年7月11号，郭丽蓉被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抚清路派出所警察王浩全等诬告陷害，关进看守所。郭丽蓉认为自己没有违法，他拒绝背诵监规等，警察和犯人就让郭丽蓉长期在水泥地上睡觉，致使郭丽蓉长期腿痛。2020年2月9号，郭丽蓉因为利用休息时间打坐，被狱警胡文娟训话，说她扰乱监视纪律，给郭丽蓉戴上了手铐脚镣。在看守所被戴手铐脚镣的在押人员一律被九段。九段包括不能刷牙、洗脸、洗头、洗澡、给家人通信、不能买生活用品等。自己的日用品不能使用，用手指需向管事犯人借。2020年10月20号，郭丽蓉被法院非法开庭。看守所人员让郭丽蓉签收庭审笔录和判决书时，郭丽蓉对庭审笔录有异议。不等郭丽蓉签完字，看守所人员就将庭审笔录和判决书全部强行拿走，并说你可以拒签。直到郭丽蓉在看守所执行完1年08个月的刑期，也未拿到判决书。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10号，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以七一安全为借口，调动四区以及市下属6个市县的公安分局所有派出所的警察统一行动，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截至6月11号中午，27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有法轮功学员张淑敏女士。2021年6月10号，张淑敏正在早市卖早点。牡丹江市阳明公安分局阳明派出所刘磊带5、6个警察，连拖带抬把张淑敏关到警车里，带到阳明派出所。之后，警察又去张淑敏家非法抄家。家属问警察张淑敏犯了哪条法时，警察说，有人举报，我们不得不抓。牡丹江地区最近几年，所有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案件，警察都是统一口径，有人举报。有时家属花钱托关系，内部人会告诉你，是按名单抓人，统一行动，统一部署。6月10号晚上，张淑敏被劫持入牡丹江看守所，狱警让张淑敏穿号服，被张淑敏拒绝。狱警强制给她穿上号服，又把她的手背过去铐上手铐，从11号一直铐到15号。后来张淑敏开始绝食反迫害。6月22号，张淑敏从看守所非法转到拘留所，张淑敏不签字，因她不穿号服又被戴上手铐。警察又要给他上刑，又要给他穿束身带，又把辣椒水拿来，都不能让张淑敏脱鞋。6月25号，张淑敏被非法关押15天后，从拘留所回到家中。据明慧网报道，自2003年6月刘玉祥任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以来，积极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特别是2008年12月至2013年3月任江苏省610办公室主任期间，刘玉祥指挥操控全省公检法司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 采取绑架、非法抄家、非法拘留、非法劳教、非法判刑、非法办洗脑班、勒索罚款、非法开除公职等邪恶手段，企图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刘玉祥作为江苏省610办公室的主任，对任职期间在江苏省范围内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酷刑、致死、致残等严重罪行负主要责任。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至2012年，江苏省法轮功学员有648人次被迫害，559人次被绑架、非法抄家。其中至少有许建平、顾所祥、苏志凤、周志英、常桂凤、张庆华、戴李娟、张淑芳等人被迫害致死，72人被非法判刑，75人被非法劳教，144人被送洗脑班迫害。刘玉祥自2013年3月任江苏省司法厅厅长兼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以来，继续执行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纵容江苏省监狱系统酷刑折磨、暴力摧残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朱星河、仲崇斌、吴铮铮、唐静梅四人被迫害致死，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伤。作为司法厅厅长和监狱管理局书记，刘玉祥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从2021年7月14号起，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将最新整理出的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所在国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冻结财产。原江苏省610办公室主任刘玉祥也在此次被举报名单之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2周年，美国17位联邦议员谴责中共；英国议员表示要将迫害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17位美国联邦议员发表声明或致信，公开声援法轮功，并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罗伯特·梅南德兹于2021年7月20号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说，22年前的今天，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发动残酷无情的镇压，一直持续至今。在这20多年里，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他们被监禁、遭受酷刑、被强迫劳动，以及根据可信的指控得知的被活摘器官。我和国际社会一道呼吁北京尊重其所有公民的宗教信仰，包括法轮功学员。任何人都不应该仅仅因为他们选择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而面临监禁、酷刑或更严重的迫害。中共应立即释放所有被拘押的法轮功学员，并让他们有尊严地实践他们的信仰。2021年7月20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议会大厦对面的议会广场举行功法展示和征签活动。22年前的这个日子，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这个善良修炼团体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也开始了和平反迫害的历程。10位英国政要为活动发来支持信函。当天，格拉斯哥的帕特里克·格雷迪议员来到了活动现场，他说，我认为现在人们对中共对人权的侵犯行为了解得越来越多，比如对维族人强迫奴工等等，当然还有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些是长期和非常令人不安的。我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的一些选民是法轮功学员， 他们不得不离开中国来到英国，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给予支持。今天下议院就正好在讨论关于我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问题。政界人士越来越愿意提出人权问题，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发声。所以对待这种事情需要采取一种全球性的方式。世界各地更多的政要或政府准备站出来发声，给他们带来各种外交压力。格雷迪议员说，我认为这要归功于这些活动家，例如在我身后这些撑着横幅的人，然后我们要确保将这些问题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7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90岁老人正念救人，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本人口述，统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2日。我是一个90岁的农村老太太，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以前身上的很多病不知不觉就好了。我从一个字儿不认识到能通读整本转法轮，真的很神奇。是师父一路保护我才能走到今天，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救度。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迫害大法初期，我们这地方的610公安受中共蒙骗很深，非常邪恶，很多同修被关进劳教所、监狱、洗脑班，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有的同修被多次反复关押、迫害折磨。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一定要去掉怕心，放下生死，要把法轮功真相告诉这些迷中的人们。过去的人都知道，给和尚一口饭会得福报。今天的人什么都敢干，迫害修佛的人是犯天罪啊。于是我开始到派出所、公安局、610、政法委、法院、检察院讲真相。这些单位都是有文化的人，我没有文化，讲不出高深的大道理，我就讲我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受益，法轮大法的美好，讲中共几十年来自己亲眼见证、亲身经历过的历次运动整人的邪恶，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迫害22年来，每当我知道同修被抓、被关押时，我就与同修们去向抓人的派出所、公安局讲真相、要人，到610办、国保要求释放被抓的同修。同修们都齐心协力，大家形成整体去讲真相，有力地震慑了邪恶。有的当天就放人，有的过些天或一个星期后放人，及时地制止了他们对大法的犯罪，同时也营救了同修。有时遇到同修被抓后关押时间长，公安不放人时，我们就到检察院、法院去讲真相。有时为了争取时间，找不到有空的同修与我一起去要人，我就一个人去。我想，我是按真善忍做好人，我又不做坏事，我不怕他们。有一次我到派出所去要人，给他们讲真相， 他们听不进去，我就大声说，法轮功学员不做坏事，他按真善忍做好人，不偷不抢不嫖不赌，不吸毒不贩毒，不杀人放火，你们把他当坏人当敌人，他做了什么案你们这么抓人关人，你们讲道理吗？你们要明白呀，法轮功是救人的呀，法轮功学员这么受苦受难，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们还有良心吗？这时我就大声喊口号，天灭中共，天保佑中华，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中国人以前是信神的，是讲道理的。这时派出所所长看着我竖起大拇指笑着说，我佩服你呀，佩服你这么大年纪身体还这么好，喊的声音还这么大。此时我心里暗暗请师父加持我。有时公安不放人，我们又到检察院找办案人员讲真相，对办案人员说，你们不要接案子，接法轮功的案子对你不好，要接法轮功的案子你的麻烦事就多了。你想想，过去看到和尚来化缘都要拿好菜好饭招待，人们都知道善待修行的人会得福报，今天要判修佛的人有罪，那是什么后果呢？法轮功学员行善没有错，不违法。同时同修们经常给公检法发真相信，及时曝光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人员。过些时候再到检察院去问办案人员时，他们说案子已经两次打回公安局了，现在已被他们转到外县去了。从去年以来，在我们本市没有审判过大法弟子，有两个大法弟子的案件都是被转到外县去审判的。现在本市还有一位大法弟子被关押，听说也要被转到外县去。开庭的那天，我们来到外县，外县公安看到我背着包，就问，老人家，你袋子里背的是什么东西？我说，背着资料，我背着资料是来救人的。公安说要没收，我说你们要看可以，要没收就不能给你，这资料是我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做的，是救人的。公安翻我的袋子看，说这里还有真相币呢。我说真相币是我的生活费，你们不能没收我的。公安说我们用钱与你换可以吗？我说那可以，我是没有生活来源的。我们今天来这里是要你们大家都明白，法轮功学员没有违法，是好人。世界上要分个好坏，真假善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都平平安安，对你有好处。公安说，这老人家讲得好，讲得好，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难得走啊。我用摩托车送你去吧。有一次乘公共汽车时，我给一个人真相光碟，那人说，你给我呀，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公安局的，你给我，我就要抓你。我说，你是公安局的，那我还多给你一张。你不怕抓吗？我说，我不怕抓，我这么大年纪了，又没做什么坏事，怕什么？我现在请个保姆都请不起，你抓我，我正好不用煮饭了。讲着讲着，他笑起来了，说，你老人家真有意思。我说，我是在救你呢。他说，你老人家说的这么好啊。我说，你看一下是有好处的。后来他拿了真相光碟。有一天我给保安一个真相光碟，保安说看过了，我就把光碟给了旁边的一个人，那个人说，给我呀， 我就是抓这个的。他就打电话报警。他站起来打电话，我就坐在他坐的凳子上。我就在这里等着，一会儿警车就来了，车上下来两个警察，我就说，是我给他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我是在做好事。警察看着我说，你老人家回去吧，不要在这里讲了。我说，是我给他的，只找我，我是来救人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牵连保安。当时围观的人很多，警察要我回去，我说，谢谢你们，你们平平安安回去吧。车子开走了，打电话报警的那个人说，特意打电话叫他们来，他们不处理。当时我看到围观的人很多，我就大声喊，天意啊，天灭中共，天保佑中华，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到610去讲真相，到办公室门口，一个年轻小伙子恶巴巴地看着我，我不管他，硬是进了屋。其中有一位女公职人员说，老人家，您这么大年纪身体还这么好。我说，我做好人，我做善良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说，你还背这么大袋子书啊？我说，我是来救你们的，是为你们好啊。那你做好人还是好，你这么好会增寿增福的。我说，我好你们也都好，对我们国家都有好处。我把资料给了他们。这时有个人说，你专门搞要人的事，他是你什么人，连你都一起抓进去。我说，我们什么关系你还不知道吗？我就是讲公道话，你要抓我随便你，我也要讲公道话。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到610去，他们看到我来了，就说，好好，你来了，你是来救我们的吗？你带书来了吗？我们最想看你的书。我说，只要你们愿意看，我就给你们送书，还有光碟 U 盘。他们都说，你老人家好啊。后来新来的610主任看到我送给他们书，就单独跟我说，你那书还有吗？给我也拿来看看，我是新来的，什么也不懂，有事儿你也同我讲一下。后来我给他送去了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终极目的和大法真相光碟。我再一次到610时，这位新来的主任对我说，那书好啊，那书真的讲得好，以后有书都给我送来。现在我无论是到派出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政法委、国保大队讲真相，送九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大法真相资料给他们，他们基本上都能接受了。有时甚至提出要我给他们送大法真相资料，说法轮功资料好看。他们元神的一面是明白的，他们都是为得佛法来的生命。我们自己要修好啊，我们要没修好，这些生命就不能得救度。他们才是被中共利用而迷在人间最可怜的生命。本地610办人员都看了九瓶共产党后，也看了法轮功真相资料，说他们想看法轮功的书。我告诉他们，法轮功资料是免费的，但法轮功书籍是要自己购买的。610办的人说，要钱好办，我们自己掏钱。我不敢贸然给他们，因为大法书太珍贵了，就找几个同修切磋。同学们都说，只要他们真心想看，大法书可以给他们，他们也是为法来的生命。我自己没有多余的大法书，是昨天不知怎么，女儿送来一本转法轮，可能是师父安排的。我再把自己看的《红银二》这两本书今天送给他们。他们接到书都好高兴，说怎么只送来两本书，我们都想看啊。我说，《 大法书没有多余的，要订购的。接到书的一个女子说，我今天晚上就把书看完。其实我们这里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修炼环境也是不容易的。前些年迫害最残酷的时候，没有谁敢接法轮功的资料看，有的人一听到是法轮功资料都吓得往后退。要知道那里是执法单位呀，我冒着天胆敢去发，他们却不敢看。那时候我们也很着急，不知以什么办法能让他们了解真相，能让他们看《九瓶共产党》这本书，解体他们背后的共产邪灵，使他们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我也有过一次被迫害的经历。有一天，有同修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关押在派出所，这个派出所在城郊，平时到那里讲真相去得少。我和一位同修到这个派出所去要人，给派出所的人讲真相，他们不听，我的急躁心、争斗心都出来了，被邪恶钻了空子，在派出所被关押了几个钟头，到晚上10点才被放出来。但与我一同去要人的同修没有放，我就不走。派出所的人看到我不走，就问我，放你回去你怎么还不走？我说，与我一同来的同修是我要他陪我来的，这事儿跟他没有关系，你们应该先把他放了，你们要不放他我就不走。这样僵持了一些时间，到晚上10点多钟他们才把这位同修也放了。我每次出去讲真相都要在师父法相前请求师父加持我正念正行，放下生死，去掉怕心。有时脚有点痛，我就跟师父说，弟子要出去讲真相，请师父加持我。走着走着脚就不痛了。平时我讲话不是很流利的，有时讲了上句就不知道讲下句了，可是讲起大法真相来就非常流利，越讲越有讲的。真是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正法22年来，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一路精心看护，我已对师尊坚不可摧的坚定信念，没受到其他干扰，基本上平平稳稳走到了今天。这一切都是师尊的恩德，都是师尊在做，是师尊在加持弟子，成就弟子。感恩师尊，感恩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寄一群坚持讲真相救人的老年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1号。有6、7位60到80多岁的同修，多年来他们按照大法的要求，默默无闻地自觉做好大法弟子的3件事，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听明慧广播、明慧周刊及交流文章，相约外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年复一年，无论天阴、下雨、酷暑、严寒，无论常人中形势怎么变化，始终如一。他们互相配合，一起外出讲真相，有时2、3人，有时5、6人，从不间断。有一个时期，他们每天都早出晚归，不是坐火车，就是乘公交班车，坐乡村小巴车，到附近市、县、区、乡，进深山到农村，哪里有急就上哪里讲真相。每天坐最早一班车出发，坐最晚一班车返回，有时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他们几乎跑遍了周围市、县、乡、镇集市，不知走了多少路，发了多少真相资料，劝退多少人。 有一次，几位同修到一个乡镇集市上讲真相，他们中一位年纪稍小一些的同修用背箩背资料，其他同修包里带着很多真相光盘和其他真相资料。他们在公路上一边走一边讲一边发资料。由于恶人诬告，他们正走在路上时，突然开来了警车，下来了许多警察，他们就立即往山上树林跑。但四个年纪大的被警察找到，被劫持到一个农村派出所。在派出所，一个年纪小一些的同修被警察用手铐铐在凳子上，警察分别审讯他们，随后问他们叫什么名，哪里人，哪来的资料。不管警察怎么问，他们都不配合，还不断地给警察讲真相。等到警察出去吃饭，没有人的时候，被铐的同修用眼神向几位同修打了个招呼，就挣脱手铐走了。警察得知后，忙活了大半天，四处追找也没有找到。事后得知，走脱的同修在山里躲过了警察的追捕后，自己拦了一辆车回来了。三个年纪大些的同修被警察审讯了大半天，也没有审讯出个结果。晚上，警察叫他们吃饭，他们交钱，警察不要。他们说，我们大法弟子是不能随便占便宜，坚持交了钱。警察说，你们法轮功的人个个都是好人，是一些善良的人。晚饭后，警察说，现在没有班车了，你们也回不去了，就把他们三个法轮功学员送到一个私人旅馆，说你们在这住一夜，明天自己回去吧。一次，他们到某县乡村讲真相发资料，路过一个村子，正遇上村子里有人家办喜事，他们就去向来赴喜宴的人群发资料。其中有一伙向村干部的人在一起喝酒，他们发资料时见有村干部打电话，感觉不怀好意就离开了。不一会儿就来了一伙警察要围堵他们，他们不知道，还一边走一边向民众讲真相，还走错路迷路了，遇到在路边干活的一些民工，就上去问路，同时也向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民工对他们说，你们赶快走吧，不要耽误了，刚才有一伙警察还来问看没看到你们呢，他们是来抓你们的吧，赶快走吧，你们不要从大路走，他们正在拦你们，从小路走就安全。同时还给他们指了路，告诉他们如何走才能摆脱警察。他们谢了民工，安全地返回了驻地。有一次，五位同修到某县集市上讲真相，警察闻讯跟来了，要他们到派出所问话。他们对警察说，警察是抓坏人的，我们是告诉世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在救度他们，警察怎么能抓好人呢？警察说，那我们是什么人？同修说，你们抓好人就不是好人。这伙警察来拉他们，他们就躲开往前走。就这样，他们走哪儿，警察就跟到哪儿。警察跟了半天，最后警察只好对他们说，你们赶快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要讲真相发资料就到别的地方去。前几年，几位同修到某集市讲真相发真相资料，被人诬告后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家人去当地公安局要求放人，结果有两位年纪轻一些的近60岁的同修被关押，其他年纪大的被勒索2000元保证金后取保候审。随后接到公安认定意见通知书，四位取保候审的同修写了一份重新认定的要求和一份有关法律的劝善材料交给了公安局。重新认定中讲述，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 法轮功的资料是真相，是救人的，全世界都需要真善人。希望所有的经办人员多了解真相，用自己的良知善念判断下结论，不能盲目，要为自己的言行终身负责的。这么多年，你们接触的法轮大法弟子都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没有贪污受贿，没有吃喝嫖赌，没有偷抢骗，更没有杀人放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师父教导我们，遇到矛盾找自己，要为别人着想，无私无我。当今几人能做到？所以说，法轮功是片净土。如今我们冒着暴力与危险，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讲真相，告诉别人善恶有报是天理，破坏佛法天理不容，希望人们都有美好的未来。最后，同修全部被非法判刑，四位同修被判了缓刑，受到监控，仍然一如既往向世人讲真相，救度世人。这些年他们都吃了不少苦，经历了许多惊险之事，碰到许多接受真相的善良之人，有时也遭恶人举报诬告，还常被公安警察围堵绑架，甚至被非法关押判刑。无论遇到什么困境和磨难，都没能阻止他们向世人讲真相救人的脚步。他们说，我们就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抓紧时间学法，发正念，向内修自己，多讲真相，多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
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新学员修取人心再精进》，作者中国大陆辽宁大法弟子静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3号。我是修炼两年多的大法弟子，我把自己修炼的事讲出来，在我的层次中看，就是一个个关，一个个需要去的人心，在慈悲师父的指导下，一层层的修取执着心，一个关一个关的闯。第一部分，消除对先生家人的怨恨心。我和先生都是普通的人，以前与公婆住一起，而我先生的姐姐和妹妹的家境比我们好，婆婆在世时就很向着他们，而我又是一个不爱与人说话的人，婆婆总爱在她儿子那儿说我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如果我休息在家没做饭，她那脸就拉得老长，又摔盆又摔碗的，我就基本在娘家住，不怎么回家。后来我生了女儿，公婆虽然没说什么，但也能看出不怎么高兴。有一天我和孩子从外面回来，正好听见婆婆和她儿子说和我离婚，我气得不行，与婆婆大吵了起来。当时先生的姐姐也在场，婆婆撵我们不让我们住她家，还要把我们的行李扔出去。无奈之下，我们搬了出去，在外边租房子，后来买了房子，好几年我们都不来往。与公婆住了十年，生了十年气，把自己气得浑身是病，失眠，胃溃疡，乳腺增生，痔疮，心脏也不好。2017年10月份，婆婆去世了。2018年2月份，我突然浑身没劲儿，心慌，动不了。去医院检查，说是白细胞太低，还不到正常值的一半，是免疫系统的病，没什么特效药。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也没好，回到家还是动不了，连碗都端不住，而且要吃七八种药，每天过得生不如死。那时我在想，我怎么命这么不好。后来修大法的妹夫知道了我的事，来我家向我介绍大法，我从此走上了修炼之路，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给我带来了新生，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婆家的人也看到我从得病到好的过程， 尤其大姑姐非常赞同大发，还做了三退。我也从心里放下了对婆婆的怨恨。正如师父在《红银二解大劫》中说，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2020年4月份，大姑姐给我打电话，说需要我们照顾老爸一段时间。我说没问题，你们有事忙，我是修大法的，我能照顾，这点事儿还不行吗？可那天下午，我刚一进家门，公公就说，你来干什么？我不用你，我自己会做饭，你赶快走。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真想一走了之。我来给他做饭，他应该高兴才对，怎么还撵我呀？我是练功人，不和他一般见识，我得忍。我没说什么，做好饭了，我说，爸，吃饭吧。公公看我做了好多好吃的，一边吃一边说，赶上下馆子了，也不说撵我走了，这一关过去了。公公80多岁了，我做什么饭菜都做得烂乎点，他也没说什么。有一天我做丝瓜，刚要削皮，他走过来说，别削皮，我爱吃硬的，块切得大一点，有嚼头。我这才想起来，上次做丝瓜把皮削掉了，而且块切得小。有一次我做角瓜，心里想，公公爱吃硬的，就炒几下拿出来。公公说，你给我炖得烂乎点，别做那么硬，什么软的硬的，只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就行，我一点也不生气，怎么做都行，都是在磨练我这颗心，看我能不能忍，能忍得住就能过关。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他爱吃什么，我就给他做什么，他也不说什么软的硬的了，做什么都说好吃。第二部分，修取嫌脏的心。公公吃水果漏汁，不爱接着，因此水果汁就滴在地上，他再用拖鞋一踩，满地都是。垃圾桶若没放垃圾袋，他可不管那个，他吃完的西瓜皮、樱桃核、雪糕纸都往里扔，还在卫生间里擤鼻涕，弄得马桶盖上都是。吃饭时也爱擤鼻涕，而且边吃边擤，看你吃不吃。有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往上反，我就停下来，过一会儿再吃。他吃的时候还说，我得靠一边吃，要不年轻人嫌脏。但是筷子却满盘子翻，然后再把菜压平，我更是要吐出来，我就把菜盛在自己碗里。以前与公婆在一起住的时候，公公也不这样，那时他还爱扫地，别人吃的水果皮、毛壳皮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修炼人没有无缘无故的事，这是去自己嫌人脏的心，因为我有这个心还很严重，我几乎不上饭店吃饭，有客人来家，等客人一走，马上把床单换掉。先生的水杯我从来不用，有同修来家，我特意准备了一次性纸杯，可同修却拿起先生的纸杯，倒上水喝了。我真是感到和同修的差距太大了，是去掉这颗心的时候了。看明慧网交流文章，说有个同修的公公把大便弄得满地都是，都毫无怨言地收拾干净了，我为什么做不到呢？于是垃圾桶及时换好垃圾袋，卫生间收拾干净，水果汁满地都是，就用湿抹布擦，再用拖把拖拖，擦得明亮如镜。后来公公说，擦得适量，不擦就灰秃秃的。吃饭的时候与公公吃同一盘子的菜了，公公虽然还是擤鼻涕，也是偶尔一下，筷子也不乱翻了，归正了自己，环境就变了。谢谢公公帮我去这颗嫌脏的心。第三部分，无私的同修。再说说我的同修，我刚开始修大法，思想业干扰很大，以至于修不下去了。那天去妹夫家，在他家楼上正好看见红银寺，我翻开第一页， 师父在红银寺至坚中说，生在苦难中，挣扎以求生，一朝得大法，回归不别停。我一看，这不是说我吗？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不管吃多少苦，我一定要修到底，跟师父回家。别的同修知道了，都来帮我，有的同修还把我接到家里待了一星期，七八个同修帮我发正念，我反复背师父关于思想业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一旦出现，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能坚定者也可消。以后我就参加了这个学法小组，每周晚上去同修家学法，第二天再学一上午。在这期间，接我在他家的同修继续给我提供食宿，有的同修帮我装电脑系统，有的同修帮我买打印机，还有的同修给我做大法书。同修的一言一行让我觉得大法的美好，可当我说谢谢同修时，同修们都说，别谢我们，谢谢师父，是师父教我们这么做的。是啊，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还让那么多的同修来帮我，我从心里感谢师父。第四部分，万能的通行证。2020年2月份，随着疫情的加重，各地小区陆续封闭，学法小组也去不了了，发真相资料也难了，怎么办？救人的脚步不能停啊，那先在本小区发。我及时从明慧网上下载各种真相资料，刚开始发很害怕，因为我家旁边有好几个摄像头，以前我是不在本小区发的，怕被熟人看见。这回我想不能再怕了，我做的是救人的事，我不怕。晚上发完正念，一楼一楼发，没几天也发完了。那时人们都不出来，正好看真相资料。过后再去看，有少数真相资料无人拿，也没有被扔的，救人效果很好。本小区发的差不多了，就去别的小区，可别的小区又进不去，街上也没几个人，有的人还不要，一天也发不出去几份。我就想，我的通行证要能进别的小区多好啊，就能救很多人。那时各小区都发通行证，还有警察把门。有一天，我拿着自己的通行证，心想出去试试看，能不能进去。我骑车去一个小区，刚要随人群进去，门口的警察突然回过头来问，大姐，你的通行证呢？我心里有点害怕，我说，你等着，我给你拿。我停好车，从车筐的包里拿出通行证。我拿的是我小区的通行证。当我把通行证给警察看时，他却转过头，连看也没看，就不管我了，我就进去了。我心里谢谢师父，一定是师父帮我解了难。还有一次很早，因为我发现早晨门口一般没警察，容易进。可那天我背了一兜子真相资料，刚要进，一个声音传来了，通行证呢？我吓一跳，原来那警察在门口的检疫房里待着呢，我没看见他。我镇定了一下，说有，就从包里掏出通行证，就听他说，行，进去吧。这回我马上悟到了，不能回回警察都不看吧，一定是师父看我有一颗要救人的心，赐给我一个万能的通行证。真是如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所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跑跑腿。以后我就拿着这个万能的通行证，大大方方进入别的小区发真相资料，也没人管我。有一天很早，还很冷，我穿着羽绒服，戴着帽子口罩，正在楼里往门把手上粘，对面的门突然开了。我刚想下楼，就听见有人说，姥姥好。我这才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边下楼边说，我说，小朋友好，去哪儿啊？小男孩说，去楼下姥姥家上厕所， 回来还得上网课呢。我马上明白了，那是师父借小男孩的嘴在鼓励我呢，心里暖暖的，身上也不冷了，还冒汗呢。谢谢师尊，谢谢师尊。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什么也不想，每天上午学法，下午打印真相资料，出去发或第二天早上发完正念再出去，骑自行车把周边能发的地方基本铺了一遍。有几天我的打印机太累了，不工作了，我就用小孩的画笔在不干胶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以前写字不好看，横不平竖不直，别人都看不明白我写的是什么。可当我写完这九字真言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是我写的，工工整整，大大方方，很好看。我写了好几页，然后剪下来发出去了。这不是大法的神奇吗？只要有一颗救人的心，什么都能做好，大法就能展现神奇，师父无所不能。第五部分，修取私心。学法小组来了一个重新修炼的病业重的老同修 C， 他很想我们帮他一下，刚开始还能来学法，后来走不了了，想让我们去他家学法，因为他家与各位同修家都较远，有的同修就明确表示太远不愿意，怕耽误时间。我也有点嫌远，但没好意思说出来，嘴里还说行。可当我看见同修 C 无助的眼神，我马上想起我刚得法时有那么多同修无私的帮我，我马上联系以前帮我的同修，他们都在郊区，我找到他们跟他们说了一下 C 的情况，他们没有一个说不行的，都说没问题，多远都能去。同修是镜子，照到了我这颗隐藏的自私的心多么狡猾，表面上 C 还觉得我好，我今天把他揪出来解体他。就这样，我们临时在 C 家组成学法小组，与他一同学法，在法上提高，帮他发正念。 L 同修看 C 病业关闯得困难，总依赖同修着急，就一个劲儿地说 C， 你要自己悟，不要靠别人，自己悟不到，别人再帮也没用，自己应该承受的业力就得自己承受。可 C 一下子接受不了。有一天同修 C 读法，读着读着就泪流满面，他说，我对不起师父，不配做师父的弟子，我多自私，让你们来我家也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有没有事情，我就想反正你们都能走，就应该来我家帮我，我的病就能好，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病，怎么样让病快点好，老认为它是病，观念没转过来，那能好吗？我要解体我的私心，解体认为是病的心，修炼人没有病。我也是泪流满面。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这就是大法的力量，向内找自己，按法的要求去做，就能提高。不长时间，同修 C 自己能站起来了，也能走了，还能上楼了，虽然还一拐一拐的，他不让郊区的同修来了，自己让儿子开车送他去郊区学法。在这件事上，表面我们帮同修，又何尝不是帮我们自己呢？暴露出自己狡猾的自私心，表面不说，心里不愿意，爱面子心，怕同修不高兴，嫌远怕耽误时间的心，怕这怕那的怕心，归根结底就是私心。在很多事上，自觉不自觉的都是一个私字，首先我怎么怎么地，我如何如何，一切都是我，有的表面看起来还对，这是为私的。在一件事上悟到了，去掉了，在另一件事上私心又反映出来了，再去掉，在不同层次中把这个私字去掉，解体它，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还在修炼中，要抓紧实修自己，虽然磕磕绊绊，但跌倒了再爬起来，不忘自己是修炼人，是大法弟子，三件事哪个也不能落下， 最后用师父在《红营二理智醒觉》中的诗句勉励自己：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层次所限，有不足之处请指教。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